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落实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部署总体工作方案和近期措施。会议指出啊，要针对重点领域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治理。什么是中国政府想要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习近平在2021年就提出了这一目标，为何推不动？强制建设统一大市场是否在走回中央计划经济的老路？其本质是否对地方消钱、加强中央集权？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啊，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这两位嘉宾呢，一位是政治学博士、北京独立政治顾问吴强博士，另外一位呢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陈昭辉博士。两位嘉宾，你们好。
陈晓明好，陈昭辉好。
那么我首先请问吴强博士啊，就是北京现在提这个全国统一大市场啊，这样一个无论叫政策也好，叫战略也好啊，它是基于什么样考虑呢？
我首先统一大市场这个是一个前朝政策，是一个李克强总理任内的一个政策，针对中国的一个碎片化的分割化的地方保护的一个市场提出来的，那是一直执行很困难。那目前的执行背景重新强调的一个背景，实际上是中国经济的严重衰退啊，一种经济上极其的困难。这种衰退也许在字面上也许还是一种增长，但实际上我们在国内我们感觉到的各个方面的，包括比如说华尔街对中国的企业的调查，以及国内的很多的调查都在表明，其实中国的经济面基本盘是很糟糕的，地方财政债务这个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李强总理他没有，似乎是没有更多有效的办法，他的政策空间很有限。在这种有限的政策空间情况下，他唯一能够做的似乎就是统一大市场，以这种方式来减少所谓的这个交易成本，来努力的扩大内需，扩大内需，鼓励投资，这个做极其有限的改革，这是这个政策出台的一个基本的背景。
那么习近平啊有一段话啊，他来解释啊，他说构建新发展格局呢，迫切需要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大市场啊，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以内啊畅通流动。那么从这个意义上呢，习近平啊是为了市场经济去推动这样一个全国统一大市场。那么这个角度，吴强博士你怎么解读呢？
我觉得这个角度的话其实就毫无新意。那个陈昭辉是商学院的，我也是商学院的本科啊。那么30年前我们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系的教授，人民大学的商学院的教授林文义就最早就提出统一大市场。其实统一大市场这个口号太旧了，它完全是在转轨时期所提的，进行基本的一个市场流通意义上的一种建设，破除地方保护主义等等等等基本的制度建设，都搞了改革开放40年，搞了市场经济30年，还在谈统一大市场，其实是挺荒谬的一个事情。
这个我们的陈昭辉博士啊可以接进来了吧。陈昭辉博士你好啊，那个刚才说你的这个信号有点问题啊，现在好了啊。现在我问你啊，这个习近平呢在提出这个统一大市场的时候呢啊，他是说他要推进市场经济啊。那么习近平上任以来，除了在那么短暂的期间以内人家觉得他可能搞市场经济以外，然后这样一个看法很快就改变了，然后一系列的这个政策都认为它是反市场经济的。那么现在呢，这个就有人来说啊，这样一个啊全国统一市场呢是一个重回毛时代计划经济的。那么我们看看我们的这个推特网友啊蔡胜功他怎么说呢，他说建设啊强制建设统一大市场跟过去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没有本质的区别。那么你怎么看这一点呢？
这个呢，我不是很同意。为什么呢？我们就要看了。当然了，我们先从他的文件，还有就是他的一些他实际上这个已经是发表了很多这方面的文件，还有就是一些文章了，都一些理解了，都是官方渠道出来的一些解释。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市场化的一个政策。所谓什么叫做统一大市场呢？就是说主要从五个要素了，就是第一呢，就是你土地要素；第二，你是劳动力要素；第三，你是资本；第四，你是技术；还是第五的就是数据。它的要求就是这个五个重要的生产基本的生产要素，然后呢，在全国市场呢是自由的流通，这个就是它的基本上的一个主旨了。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呢，就怎么执行的问题了。最后会不会导致就像刚才蔡先生说的，是不是会回到了这个计划经济呢？是有这个可能的。但是的话呢，这个呢是跟他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文件呢是完全相反的方向的。所以说呢，我认为呢，实际上呢，起码从这个文件从字面上理解呢，这个实际上是个市场化，推动市场化的一个不错的一个政策了。当然了，就像刚才吴先生说的，改革开放这么几十年了，你还在推动这个统一大市场，就说明这是之前你都没有建成这个统一大市场，这个是个很荒谬的事情。但是呢，我认为呢，就是现在做呢，总归是亡羊补牢，犹未晚。但是你一定要做下去，不要又是半途而废，又是做到了，就是又回到了像计划经济发展的。就是不好的一个就是开倒车的一种行为吧。
那么非常有意思啊，陈朝晖教授对这个统一大市场这个五个要素进行了很细致的这个点评啊。那么这五个要素里面呢，劳动啊、土地、资本、技术、数据，那么这个东西呢它的关键是要流动。那么原来就没搞成，那么你认为现在这五个要素能够实现流动吗？如果搞不成，如果不能流动的话，那又是一个豆腐渣工程吗？那么陈教授你怎么看呢？
是啊，所谓就是要真正的让这个五个要素要做成那种自由的流动呢，是个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说的话，我当时看了这个文件的时候呢，我也花了一点时间看了一下，我认为这个是个非常有野心的我就举个例子吧，就是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什么叫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呢？就是说，是你就要解决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你就要解决这个户口的问题。就是说是你，比方说是你农村的打工的人，你到了大城市北京、上海，那你就要给别人安置户口的问题。然后的话，同时你要解决配套的问题，就是小孩上学然后就是甚至是高考的问题、就医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话，你就要解决，你不能再继续你的就是所谓的地域歧视的问题。这个事情呢，实际上是不单单说是，中国政府就是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中国在从秦朝的时候的秦制开始有户籍管理，到现在这么多年，我们也没有说是彻底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说的话，这个是个非常难解决的问题。我认为就是任何能够从这个方向能够做任何一点点，就是提高这个居民的人的自由的这个问题呢，都是对，不单单是对经济有很大的好处，对大家的自由，对大家的生活质量方面也会有很大的好处。OK，但是的话，实行的话是非常困难的，就像你说的，OK，这个事情很容易变成个豆腐渣工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情你要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OK，就是你怎么会现在就想想吧，对不对？一个农村的孩子，你就难道跑到北京去，然后的话参加北京的高考，就能够跟北京的市民一样的权利，能够上北大清华，这个事情可能性确实是不大的。
这个陈教授肯定是好思路，而且非常有野心，但是执行起来啊非常难解决啊。那么我们这个舆论呢、啊，对这个全国统一大市场呢，还有一种点评，我想请吴强博士来看看啊，就是谢田教授啊，他有一个说法，他说我觉得中共啊在为打仗做准备啊，粮食可能会出现问题，才会囤积粮食。所以我觉得是有备战备荒的打算，所以才会回到这个统购统销。当然他不能用统购统销这个词了，所以创造了一个新的词叫全国统一大市场。所以吴强博士你怎么看这个备战备荒的这个意思呢？
我也不太同意这个把统一大市场跟计划经济联系在一起，同样不同意把这个统一大市场和备战备荒这联系在一起。二十大以及特别是过去刚结束两会，其实我们看到中央对于所谓的贫瘠两用它有专门的政策啊、有专门的政策。如果说备战备荒已经开始搞，我并不否认这一点，各方面都在开始做，其实未来这个和平的窗口还很长，不至于这个备战备荒它要就是备的话也是时间也是相当长。那贫瘠两用当然意味着军民融合，意味着战时动员体系其实都在建设，这是平行的，我觉得是一方面。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确实是内需不足，当局李强总理他能够在国务院总理他能够他的政策工具是很有限的，他现在是把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最后剩下来的唯一的一个自由主义的一个工具一个概念重新找出来，统一大市场。那么这个统一大市场甚至也是我们中国的元首他的博士论文里面谈的这个农村这个市场商品化啊，这个其实都是符合的概念，这是这个中国的元首和总理相互能够得到共识的地方，而且是改革开放自由主义的改革开放最后留下来的唯一的一个还能在未来继续发挥的一个概念。那么我们说那它针对的是什么呢？针对的实际上是过去几年谈的内循环整个统一大市场建设都是为了内循环能够畅通，内循环能够振兴内需，内循环当然也能够为备战备荒服务，也能为指令经济服务，它能够更好的为指令经济服务，不是为计划经济，是为未来的暂时的指令经济，为暂时经济服务，这个当然毫无问题，它其实效率会更高。那么在暂时经济到来之前实际上是为了振兴内需，为了提高保持基本的经济增长，我觉得这才是这个统一大市场的初衷，还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内核。就像刚才陈昭辉所谈，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比如说把公安部阻挠了几十年的户口制度这个阻力他的破除掉包括我们说刚刚把那个北京的著名的公民运动领袖这个许志勇判了14年，许志勇关心的就是教育平权，那么把他判了14年，但是他的主张其实当局拿过来落实，类似的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在自由主义的框架内其实能够做的事情很多，如果在统一大市场的框架内能够做到这些自由流动平权旅行的自由迁徙的自由特别是资本的自由，一个企业家他到各个省去投资，那其实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觉得相当不容易。其实中国国内现在最大的苦恼一方面是农民工户口制度劳动力的流动受到限制，北京限制是最严重的，其次就是企业家的投资资本的流动其实是很困难的，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都是一个官商勾结的一个巨大交易成本的很相当灰色的一种状态。如果说在法律制度各方面能够做到基本的做到一点点进步，我们不期望说一下子必须公于义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统一大市场当然就意味着法院司法独立，法院必须内生于整个市场本属于市场本身，我们知道在中国目前的司法体制下也做不到这一点，但是如果说司法体制能够为统一大市场多多做一点服务，在比如说劳资纠纷在各种民商纠纷当中能够发挥一点点更多的一点的独立的这种正义供给在统一大市场的目标下提供一些统一大市场的一些正义供给，那么对中国的老百姓 对中国的资本还是有益的。那么这个有益其实是最重要的一种缓和，比台湾海峡的战事什么时候爆发这种猜测，这种备战备荒的这种缓和，我觉得来得更重要。它会改变中国人的对未来的预期，改变的预期我觉得才是和平的唯一的力量。
刚才吴强呢在节目里说这个统一大市场啊是前朝的这个政策，那么习近平呢也在2021年呢提出了这一目标啊，但是呢他没推动。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啊，二十大开了以后呢啊，习近平啊李强啊这个他们都成了一家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如果借助这个强大的政治力量来推动这样一个统一大市场呢，会不会有一个崭新的新气象呢？陈兆辉博士。
我希望是这样，但是我不是太看。为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吧，就是刚刚不久才发生的事情，就是北京的清除低端人口，对不对？这个就是明显就是地域歧视，这个就是违反这个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问题，对不对？这是第一了，就是所以说的话，你不能说是一方面要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要鼓励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另外一方面你要清理这个低端人口，是不是？所以说的话就是他现在就是说是要做得很好就是要把这个市场变成统一，要让这个生产要素自由流通，但是的话他做的事情呢又跟这个是相背而行的另外一个最大的原因，我认为就是说是实行这个统一大市场的最大的原因呢，就是地方领导人的评估机构，一般来说呢都是以 GDP 挂钩的，就是你把 GDP 做上去了，那么你的评论你的评级就很好，那你下一任的就可以去就是你就可以升官了。但是的话，你如果说是 GDP 还是一个不是第一起码也是第二的重要的指标吧。如果说是还是这么重要的指标的话，那么你肯定地方的官员的话就会有很大的动力呢去把当地的经济呢就是做大做强你怎么把自己的当地的经济做大做强呢？你就要鼓励别人跑到你这儿来投资，然后呢你就尽量的话就是不能允许，或者说是起码就是不鼓励吧，最起码的是不鼓励你本地的企业你跑到外面去做生意吧。所以说的话呢就会造成了各种就是说是地方保护主义的事情，就比方说有很在中国已经实行很长一段时间，比方说你是在湖北省，你要用湖北省出产的汽车你上牌就很容易，但是的话你要用外地车呢，你上牌你要等很长时间或者说是给你各种各样的刁难吧，就是让你就是说是买这个本地车要更容易一点买外地车你就这就是地方保护主义的一个体现。但是的话你没有把所谓的就是说是当地的官员的评价的 GDP 的指标除去掉的话，那么做成这一点呢是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可以这么说吧。所以说的话他要这个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一个就是政策的变化，而不是说就是以前的就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的一种变化。所以说的话要从中央到地方到甚至是基层的各个企业就是各个层级的政府都要就是有个可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才能够执行可以说是贯彻的执行这个统一大市场的这一种愿景吧。但是的话呢，所以说的话要完全是达到这个愿景的，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但是就像刚才吴先生说的，只要我们能够从这个方向呢推进一步从统一大市场这个愿景呢向前走个几步即便是走一步吧，这也是个很好的事情。只要你不是向后退，我认为在中国现在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这个正好你提到了这个北京清除这个低端人口啊，跟这个建立统一大市场的这样一个目标是相悖的。那么最近啊，习主席说北京不能搞地摊经济啊，别地儿可以搞。那么这样一个北京不能搞地摊经济的这个说法，跟这个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这个方向有矛盾吗？那个陈兆辉，博士，我继续请问你，对，忘了说了，对对。
这个呢，总的来说呢，这个就是也是前朝的，就是把地摊经济是从李克强总理拼命来推，这个呢，当然了，我们是双手赞成，只要所以说我想这一点我跟那个吴先生已经很相似了，只要是你能够推动市场经济自由化的，就是自由化发展的都是好事，不管你是地摊经济也好，什么样什么都。只要是这方面的这种政策活动都是好的事情，但是的话，对啊，但是就是你这个地摊经济在北京就不能搞，现在是明确不能搞了，而且，火了一段时间，然后又不行了，现在又开始又火了，但是怎么说呢？你就没有一个公平透明，还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在统一大市场的文件里面写的，就是要全国要有一个统一标准，所以说的话，从精神上来说的话，就是你让其他地方能够摆摊儿，但是的话，北京不能摆摊儿，是吧？这个肯定就是一个，就是跟这个统一大市场相悖。但是呢，我们可以说也不能过于苛求，因为北京毕竟是北京。如果说是中央领导人认为北京是个非常特殊的地方，你其他地方能搞的，这个地方不能搞。我认为这个也可以，不是说是不行，但是的话一定要透明，就是说。我把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事情是不能做的，能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就像刚才吴先生说的一样，一定要把大家的预期要管理得好。
这个前面我们谈到这个李强主持的这个会议呢，说要这个解决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啊。那么我想问吴强博士啊，这个地方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啊，它跟这个我们这个关注的这个削弱地方的这个权力，进一步的中央集权这样一个纵向的集权呢，这个关系有多大呢？
其实现在地方的权力已经很小了，剩的不多，还有因为跟这所体制分税制是有关，而且跟最重要是跟过去30年中国地方官员的锦标主义是有关，就是互相地方官员之间要互相竞争，互相竞争在 GDP 在任何问题上，就是实际上是展开一个锦标主义的竞争，然后这是他们升迁的主要方式，而不是靠选民投票给他们，不是靠这个一个联邦范围的全国范围的这种选民的投票来竞争，它是靠最上层的领导人的，当然这主要是现在越来越趋向于靠领导人的眼中这种锦标的获得、锦标的竞争。那在这种情形之下，一定会有地方保护主义啊，它跟旧的地方保护主义还不一样，处于失利的。那这种情形，当然在过去也发生变化。我们特别是过去3年，有新的一种情形出现，就是所谓守土有责，在很多问题上都守土有责。超越 GDP 的绩效目标越来越多，比如说在3年动态清零期间，我们知道这个新冠的这种防范等等等等。都变成地方保护主义，最后变成登峰造极，比计划经济时代还严重。卡车司机、卡车货物的运输，无数的关卡，不仅在省际之间遇到这种关卡，在市县、村之间都有无数的关卡。那么这种守土有责是过去几年中国的这个政治效忠情况下，实际上地方权力越来越小情况下被赋予的强加的一种地方保护主义。它是一种变形的，在中国仍然是很强大的，所以中国现在的这种地方的权力，既小又大。因为如果它从守土有责来讲，那么，从政治考量的任何的守土有责的这些原则出发，他们都可以来限制商品的流动、生产要素的流动，限制，包括人的流动在内，各种这样子可以做的。那地方权力是很大，但是这个权力完全是因为中央的授权，而且是在守土有责的责任之下形成的，并不是按照所谓的统一大市场 我们通常所说的是，实际上这是可预期的一个市场的透明规则，规则基于规则的这么一种市场经济运行的这么一种标准来实现的。所以在这意义上讲，我们谈中央地方的权力好像没有太大意义，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它涉及到中国政治体制，地方官员他的锦标主义，或者说他的升迁的这个权序的标准。那么只要这种地方官员和中央这种中央集权体制没有发生变化，我觉得谈过多谈中央和地方的这种权力意义不大。当然现在地方官员他也不是说中国的这种中央集权从来不是全面的，这很重要，中国中央集权一直做不到真正的像秦制的这种从上插到底的这种全面的一种集权制度。地方
好了，
那是有一定的。
吴强博士啊，我们的时间啊，吴强博士，我们的时间已经够了啊，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这个政治学博士、北京独立政治顾问吴强博士和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陈兆辉博士呢，参加今天的十四大家谈。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